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上主天主，慈悲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无条件的爱了我们，也向我们分食了你的救恩，祈求你帮助我们体验到你对我们的爱，体验到你对我们的拯救，也体验到你赐下的平安和祝福，也祈求你帮助我们透过聆听和分享，让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也渴望走进他。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家人们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大家想一下，作为一名代祷者都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当他去面对求祷者的时候需要怎样的态度呢？大家在听起来的时候可能觉得呀，这非常简单啊，我们就对他友好一点啊，我们呢多爱他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我们做的如何呢？啊，我们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申老师，让他们帮助我们哈，从他们的经验出发，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啊去为他人去服务和欢迎他们。
这个和求祷者之间去互动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啊。我感觉这个很好，关键就是你要学会去尊重他，就是这个这个呢就是你尊重和接纳的态度，他能够就是让这个求祷者和你很信任的建立起一种这种关系来啊，这种信任关系的这个建立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在这种信任态度中保持开放。如果一个求祷者他不开放，他不信任你，所以你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他不跟你讲，他不跟你讲的时候，你可能你做医治的时候就比较困难，就比较没有方向啊。即便是圣神借着图像点到了那里，给你一些灵感，你问他的时候他不同意合作，所以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和求祷之间建立这样的关系啊，非常有帮助的啊，它能够让我们在这种信任的尊重的这种氛围里面怎么样，它这个意志更好的去进行下去。所以对待求祷者的这样的态度，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啊。要学会就是平等尊重信任肯定接纳要鼓舞，对不对？
这个就是这个
很关键的，因为这样的态度很关键。你没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就是给他建立这样的关系，然后你就会影响。
比如说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否是也是需要我们强调的哈，比方说保密呀、团队的服务哈、之间的搭配呀哈、等等，就是具体待人接物上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强调的一个地方。
你比如说这个保密嘛，它是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你作为一个带导者，你不去保密的话，就是你把人家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人家本来是隐私的东西，对不对？或者是他内厅里面的事，一下子都喧响到外厅里面，就是成为大庭广众之光天化日之下的事儿了。就弄他隐私的部分一下子变得那样敞开的时候，他会感觉第二次的伤害，他跟他不被尊重，所以他就感觉到就是你作为一个带导者，我是很信任你的，结果我来了你这里，你给我带来的是创伤，我对你好失望，我好痛心。然后他到处都跟你讲，谁谁别去找他做医治了，你看他做医治给我带来的创伤让我实在是尴尬的没有办法收场。你那个时候你这种服务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保密本身它其实也是对这个人的重要的一个尊重啊。所以他是带导者本人必须享有一份义务啊，你就是有义务啊，要去给人家去保密，这是伦理的原则。你触犯了这样的伦理，就意味着你说人家坏话，你破坏人家的名声，然后你又犯了第八戒的罪。啊，就是因为这样的医治，它同一个人的这个灵魂联系非常紧密，它是在是帮助人的灵性生命成长的一个这样的方法。就是它就同人的灵魂的利益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在保密上就是具有的那个责任更加的严重。虽然他不像神父们听告诫那个保密那么要求的那么严，因为告诫圣事我给你说出去了，我就受罪和绝罚了，那绝对不可以说。所以那个秘密就是因为他同灵魂联系的非常紧密，又是圣事，所以说那个神宫里面的秘密，这个告诫圣事里面的秘密差不多是绝对的不能开放啊。但是虽然这个做医治它没有这么严重，它这个义务这个保密的这个义务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它由于和人的灵魂联系在一起，所以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千万不要忽略这个，这个持守秘密太重要了。你没有持守秘密的这个能力，你就不要为别人做这个服务，不要做这样的医治服务。
对，因为求道者分享的都是他真实的内在生命哈。
其实保密原则来说，现在为人来说，不光是医治祈祷，其实首先咱们讲一下这个保密的原则。其实保密原则它是属于一个人格成熟和对他人负责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态度。尤其如果不能保密的话，他这个人的伤害是很深的啊。尤其是你在生活中吧，打比方说。两个好朋友虽然不是说一致啊，他向你说了一件秘密，如果你不给他保守的话，那么他就会受伤，然后他就再也不敢相信任何人。所以就是咱们从心理这个伤害的来讲，所以说现在在这个生活中呢越来越注意一个保密原则啊，就是我们要保守别人的秘密，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不能保守的秘密，就是往往是对别人的一种耻笑，或者对别人伤害的一种渲染，那么这个对别人伤害是非常非常深的。还有一个就是在现在你看咱们学圣经很多时候都是需要保密，就是说保证我们这个团体成长是不受干扰的，是吧？因为这是对他人人性尊严的一种尊重，尤其是在医治祈祷中这个更需要这种保密。如果没有像刚才神父讲的，如果没有保密的能力，你就不要去做这样的服务，避免说因为你给别人做了祈祷了，然后你去说，然后给人二度伤害，说往往这个伤害他比你就是给他带来的原来的伤害更深。说另外呢，他肯定就不敢相信任何人，是吧？那么在这个同时也会对天主的 这个恩宠产生一种怀疑，说如果天主人都这样，那这个神有什么意义，说他就会产生对这个恩赐的一种排斥。所以说这个保密原则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现在来说，这个不容易保密，可以说这个现在尤其是咱们说网络啊，这个资讯非常发达，有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在网上做医治祈祷的更需要小心。我记得给大家分享过，说有些人就不给你做保密的啊，就是说如果你想做医治，你在网上把你的罪说出来啊，把你的伤害说出来，你有什么问题都公布出来，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什么？因为网络是公开的，他这个当你公开的时候，不光是针对的这一个群，可能说现在的群500人一个限度，对吧？但是这500人当中什么人都有，你可能他你给他说了，是吧？让他说了，有人给截屏发到网上，那可能就很多地方的人都知道了。说这种伤害带给人的这种伤害是真的是让人意料不及的。所以就是作为一个带导者，一定要注意保密，就是尤其是在网上一些公开的场合更需要保密。那也有些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方法，当然也不是太多，有的人就是跟你谈话跟你祈祷他都给录下来，都给放到网上，这个其实更危险，因为他很多涉及到人内心的一个隐私和秘密，是吧？当然我们也明白啊，就是在医治祈祷中咱们也讲过，说不要去追根究底啊，是吧？去打破砂锅问到底啊，这个都是一种对这个求祷者的一种伤害。尤其保密的原则的话，就是我们人啊，你看这个人因为他习惯说闲话，可能不经意间就说出去了，这个是需要小心的。当然在这个祈祷中有的时候做见证，如果人家是同意，哎，我不需要，我不怕，这个可以，是吧？因为他愿意，他就是我就愿意为大家作证。哎，如果没有征得人家的同意的话呢，你取用这个材料，就是或者愿意分享的话，就需要变换一下名字了，或者不说名字，或者说不说地区，是吧？不要让人一说就是知道是谁，那很需要我们小心。
嗯，
对，这很重要哈。
嗯，
为了帮助求祷者，他能够获得更深的治愈，因为本来一个人受伤之后，相对来说就比较敏感
啊，他比较敏感
啊，有的时候就会质疑哈，他们是否为我保密啊？他难免他那个自我保护的这种心理哈，就会产生。
所以，尤其是我记得也分享过，尤其在话语方面，不要诱导他说他的事。
嗯，
是吧？你不说出来，你得不到治愈啊！你不说出来，你的治愈不彻底。有人这样
讲，论调都是不正的，
这样都是错误的了。有很多人这样讲，说你不把你的秘密说出来，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为你祈祷。说你不说出来，我们给你求什么恩典？你必须把它都说出来，这个就是一种诱导和误导
啊。对，那绝对是误导啊。
是没有必要的
啊。对，我们在做医治的时候，这个神医治里面，我们没有必要把我自己的隐私啊，把我自己的很多的。这个不愿意告人的那些东西都告诉这个带到的，没有必要。好，就是有一次我让他们为我做医治啊，就是他们就看到头像里面就是神父发现你伸的手，一个手是攥着拳头，一个手是这样伸着，这样开着，什么意思啊？其实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明白，我就是我让他们为我做医治，那个就是有一部分东西怎么样不愿意告诉他，所以那是乱了拳头，但是另一部分会告诉他的，所以是张着手。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圣神他绝对不是一个破坏人的一个天主，他是很爱人的，他不会把你的隐私怎么样揭露给别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就是如果你不去为人家持守秘密啊，你反而认为你把这人家的事公开出来是为了让人家得到医治，反而认为这个是来自圣神的效果，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误解。因为圣神绝对不会破坏人的秘密的，他会保护人。所以有一次就是一个人怎么样，他给我讲，他说我有一种来自圣神的一种恩典， 这种恩典怎么样，就是让我能够一下子给到那个人很多很多的事儿。这个是圣神赐给我的知识的言语。他是圣神赐给他的知识的言语。他说比如吧，他说我看到你们教区有一个神父，还那个神父他犯了六戒的罪。然后呢我就告诉他，如果你不悔改，天主就要罚你。他说我把那个事儿说给那个神父听了之后呢，后来那个神父悔改了。你看这他给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对他就非常有这个力量。圣神不会把某一个神犯了什么什么样的罪告诉给你。而且呢你去拿着那个罪去揭露神父。然后告诉他，你不悔改，天主就会把你带回个错误的天主心。天主没有那么愚蠢啊。所以后来我就去看他的神，你的所谓的这种神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才明白，他不是借着我们教会的扶手一祈祷得到的这种神。而是他怎么样，他自己本人他说就得到了那种恩典。他就是能够看到图像啊，得到一些话语啊。这个可能就有问题。就是说这个人的神他是从圣神来的呢，还是从恶神来的，这个是需要分辨的。所以说呢，不要那么单纯。就是你看天主是非常保守人的秘密的，天主有时候会把这样的恩典，比如说圣位压内赐给圣位压内的恩典，就是你还没有说你的病他已经明白了，但是那是在和好圣事里面，知道吧？所以和好圣事里面让圣人知道，因为他要为你赦罪。你看这样的就是天主赐下的这种知识的言语给了圣位压内，是为了让圣位压内更好的听告诫，然后呢这些来自圣神的这些秘密，这些对圣人的启发都成了神功秘密，不可以再说。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是这样的，天主不会揭露一个人的一个短处，把人的罪恶给你张扬出来，天主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当那个人给我这样去讲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他的神的那个依靠他的神怎么样，就是有问题，他不是从我们教会里面得到的这样的恩典，而是他自身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有了这样的恩典。那个是恩典嘛，需要放手吧。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这个保密原则啊，那是为了保护一个人，让一个人得到更好的爱啊，不要再去伤害他。
所以要看耶稣的旨意的话，耶稣的旨意总是能够进入到人的内心，又不伤害他，而且呢又让他体会到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啊。
对，这一点很关键。
对对，因为咱们的医治服务呢，它是在团体当中进行的，所以在人员的分配和安排上可能也需要注意的地方，比方说男女之间的禁忌啊，也是需要我们哈。
对，这方面是尤其是需要注意的。当然还要注意什么，就是本地文化啊，就是这个传承都需要注意。所以一般的来说，我们建议服务的人是团体嘛，有两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最少的如果是三个人的话，或者说两个姊妹一个弟兄，这个服务比较好。因为他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有男有女，如果是一个弟兄的话，你说姊妹们你就好多事不方便是吧。如果说你服务的是个姊妹的话呢，你弟兄就不方便，他哭了，他有些释放了你没办法，姊妹就可以上去拥抱他了，或者跟他擦擦脸，对，弟兄之间都方便。那这个是需要留意的，尤其是我们中国文化比较讲究这个含蓄，它对男女之间的这个禁忌可能就更深一些。你看有些很多的时候，它是这个本地文化的一个影响， 你看外国人在一起啊，握手了拥抱了，他们是见面礼，是吧？他在中国在这就不允许。
对
啊，所以说就是必须注重我们当地的文化，当地的这个感觉。你不注意这样的话呢，可能很容易就伤害别人。就是尤其是一个异性啊，他本身有伤害，他对这个可能另一个这个异性呢，他就说比较敏感。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很麻烦。尤其是必须注意的什么，就不要以一个人啊为别人去祈祷，尤其是异性之间，这个是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对，
嗯。所以我们在前面其实我们在讲过这个团体的支持，就是这个要组成一个团队去为别人做医治的话，这个是非常方便的。男女渐进呢，这是一个大事。如果在这一方面你做不好了，你这个服务你就没有办法做下去，你的名声甚至就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会让人家对你产生怀疑啊，就是你很圣洁，但是你做事的方式如果不正确的话，但对你就会
引起误会，
对引起误会，带上异样的眼光。所以说呢，这个这是很必要的一种明智啊。因此，你比如说我们为这个异性做祈祷的时候，你比如说为他扶手。你接触他哪一个部位？有的团体呢说，哎，什么部位生病了就把那个手放到哪个部位，我们不赞成这个啊，因为圣神怎么样？他医治的时候，他不是你的手放在哪里，圣神的能力才能够到哪里，不是那个，因为圣神不受时空的限制，尤其是人家的一个敏感的部位，你说你是异性，你放在哪里的时候？仍然是什么感受？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如果扶手的话，我们可以搭在他肩上，或者放在他头上，啊，这总而言之呢，你的方法方式必须要得体，对。那中国文化里面的男女授受不亲，所以说你说在这种文化传统里面，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后来人比较开放了，比较解放了，但是。他在这一方面怎么样？他仍然是很怎么样？很敏感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你作为中国人，你必须要明白，就是男女渐进是个大事，所以不要单独的为异性做祈祷，就是为同性做祈祷，有时候单独的他也不好，因为他都在团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神都不同，而且我们都能够不同。团体的祈祷力量会更大一点啊，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尤其不要单独的为一个异性做祈祷啊。对这一方面，其实我也是走过来的人啊。一开始我朝这个心灵医治这一方面探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对这个原则不太敏感吧，就是说不太明确啊，就是。所以说呢，我就单独的为一个女教友做祈祷，结果呢怎么样？就是做完祈祷之后，我问他，我说你有什么感受啊？他就说神父，那个时候我冲动的只想起来，一下子抱住你。就是从那一次之后，我再也不单独的为一个女性去做祈祷。所以说我自己是个神父吧，所以我就更注意这一点了。因为你如果神父在这方面，你要是有了这个别人说你闲话了，就是你很圣洁，那你在别人面前，你就会失去这个现有对你的最基本的信任，这就很麻烦。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距离。这个距离非常非常关键，就是和异性之间要保持这个适当的距离。你比如说，你为他做了祈祷，他在圣神里休息了，你怎么办？啊，他在圣神里休息了，你就你一个人，他又是异性，你说你怎么办？就恰恰就在那个时候来了一个人，把你的门一推，哎呀，怎么这个人在你这里睡觉啊？ 就是说那个不必要的那种误解那种误会怎么样一下子就会可能成为闲话都给你说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注意就是说两三个人组成一个团队去为你服务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其实这样的例子啊在生活中也屡见不鲜尤其咱们的中国文化里边对这个是特别小心的。
对。
你看他男女授受不亲是吧他对这个特别敏感。就是人们对这个两性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敏感。所以说就像刚才神父说的即便你们没事但是别人不一定相信。
对。
他如果不给你传闲话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服务了。是吧另外呢可能给家庭啊你都带来很多矛盾。其实这样的事也出现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也知道出去就是有的弟兄就不在乎这个。那有一次他们就讲过我知道这件事就是说他这个弟兄呢他就不在乎这个我们是天主的人不怕这个怕那个嘛是吧怎么怕他们说闲话你这个本身就是问题了。结果有一次祈祷呢就是有别人在他不顾及着他就说来我带你去里边祈祷。
嗯
然后把别人关在门外了。关在门外了可不他就带着这个女这个姊妹嘛完异性是吧就去里间屋去祈祷。祈祷的话后来她丈夫就来了。丈夫来了说、哎、我妻子不是在这儿了说她在哪儿呢人家说她去祈祷了说你们怎么没在说人家说那个传道也是自己给她祈祷就行了。这一下子出事了。这个丈夫一下子生气了。这是干什么了啊说你们就不能祈祷了是吧我就不信他自己就本事那么大。结果可不他你肯定在屋里他一不就是关着门吧一推门他正在那扶手里。把他丈夫气得没完了哎打架。哎那次可弄了乱子了。你别人怎么办就劝。你劝就关键这个事说当然说他们没有什么事问题是人家丈夫不这么想。丈夫说就你本事大好你祈祷你怎么连别人都不行了。你这个就没有必要了。那这闹成这个笑话之后，你想这个影响就特别恶劣。然后就别人就说：“哎呀，这深夜祈祷啊，有什么什么事？”其实没有事，但是他就这个是，
对，
这就不好了。还有一次，也是在堂里边，就像刚才神父讲的，圣神人休息了，是吧？可能说就是说，祈祷的时候啊，集体祈祷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躺这儿了，躺这儿了之后，就说你大家都在来为他祈祷呗。然后这弟兄说你们都出去好我自己给他祈祷。其实这就相当不明智了。
对。
就把别人都轰出来了我自己给他在堂里祈祷就行了。他把堂门一关。后来别人有的就觉得不对劲啊就给我打电话说你看他把我们都给轰出来了他自己在里边祈祷就说这怎么办我说你们怎么就出来了他说人家说自己就行了。我说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一些麻烦吗我说你们要进去你不要就是他自己万一说有点什么事一个女的一个男的这怎么弄啊他说人家不让进后来他就打电话说呀他说还处理不了了也把我们叫进去了。你看这个事就是很明显的当然说但不知道他怎么想的骄傲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我恩赐就行了因为本身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恶神已经介入了。如果再有其他的问题出现你说这怎么办是吧所以说这个一定是小心的尤其我们这个文化里面对这个是特别小心的。你看从古到今对这个特别谨慎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尤其如果一男一女啊就是也注意什么注意这个时间的限制。因为人嘛就是咱们说人都是有感情的他时间长了容易产生一种感情。所以说作为一个带导者需要什么注意这个健康的尤其男女之间的这种界限。因为时间长了他有了感情了你再想赶他就麻烦了。所以我想的这样的例子啊对我也经历了很多。有的人就是经历时间长了哎呀我爱上对方了。尤其是什么尤其他找人祈祷的话是正在痛苦中。
对。
尤其是家庭出问题的。他找的这个恰恰是一个异性。当然是一开始是为了属灵的一种利益啊我帮助他他帮助我走从痛苦中走出来。然后让我怎么就是更爱天主。但是往往在这种交往当中他也会羡慕。哎为什么我丈夫那个人那样是吧或者我妻子那么不讲理人家这么好哎。他有了这个好感之后如果不注意界限时间长了他真的就产生问题了。因为我在很多地方办班啊或者去做祈祷出现这个情况太多了。前一段时间还有人跟我分享的就是说 当然这是女的有问题，有问题，但是她已经形成这个状态了，就是她就喜欢上带班的了。但是她喜欢带班，她就肯定缠着他呗。你缠着他，对方不知道，但是知道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就麻烦了，因为她已经产生了一种情感的依恋。她这种情况下，她跟她的家庭关系就更紧张了，因为她越看她家里问题越多，那么这可能就导致更极大的问题。
嗯。所以说其实这些听起来挺细小的事，但是为我们长远做服务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对，这个是
千里之敌毁于一役啊，就是有的时候细节问题不注意，很容易让魔鬼就钻空了。
对，所以说这还是回到咱们的根源上讲，就是因为这个服务它是属灵征战，
对，
不光是人的问题，它还有魔鬼介入。因为其实魔鬼它最容易在哪里介入啊？在情感方面，它就是在情感上制造一个纠葛，还有在思想方面，是吧？他这个如果一个人的名誉坏了，那就麻烦了。我特别记得清楚，记得一个圣人说过一句话，说任何人不要对自己蛮有信心，你要对天主有信心。
对，
说如果你相信你自己，我没事，我是属神的人，我肯定不会出问题，说一定会出问题。
太过自信
啊，因为这个时候你靠的是自己，尤其是我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往往有的时候，他说这种影响出现了。你没有办法预料到，是吧？如果说你给一个服务，这个女的就像神父讲的，我爱上你了，我想抱你啊，怎么样？她抱住你了，你说怎么办？说不清楚了，啊，这个是需要小心。
所以说这些事项哈、真的是要我们重视起来啊，因为我们往往容易忽略这些细节、
对对对，就感觉到属神的人不在意，
对，
但是往往也不要注意，就是人性的弱点，还有什么其他的人他在观察。
对，
他这个都是。
其实这些细节也体现了作为一位带导者他自身的素质和修养。
嗯嗯。我还想分享一点，就刚才神父分享的这个，就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是吧？就是面对一个求导者无条件的接纳和爱。其实这句话很容易说，你要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你要去接纳一个人。但是为我们人来说太难了。为什么人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有条件的爱？都是就是没有碰触过无条件的这种接纳和爱，所以说当我们人啊，就是作为一个带导者面对求者的时候，很容易带着一种很多的要求，很多的期待啊去面对。当然这个期待和要求呢，往往就会让你有一点什么恨铁不成钢，就感觉到哎呀，我跟他说跟他怎么样，其实这个就是很容易让对方产生一种排斥。其实无条件的接纳和爱，说首先是我们经验了无条件的接纳和爱，我们有了这种意识，慢慢的怎么再去带领别人，更深的去走向他。所以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就分享一个祈祷经验啊，什么经验呢？就是那次我明白了什么叫无条件的接纳和爱，因为人就是我知道他错了，我肯定要拦着他怎么样，我就想到那个祈祷很有意思。那是我是在莫关那个耶稣给门徒洗脚。对，这个是，当然一般的来说，在祈祷中吧，就是耶稣给门徒洗脚都是圣经上一样的，然后耶稣给自己洗脚，是吗？不过那次让我惊讶到一种很奇妙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没有给我洗脚，他跟犹达斯去洗脚。当又跟着犹达斯洗脚的时候，耶稣给他洗的时候，他就开始哭。我就说，哎呀，犹达斯一感动就不出卖耶稣了，因为自己有数心里，是吧？结果当他哭完了之后，后来他就出去跑出去出卖耶稣。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有很多时候哭感动不一定是灵力的一种感动，而是吧情感的一种经验，但是他这个不能改变人，因为他没有改变他的行为出卖耶稣。当然我就很生气啊，我就出去，我就拦着他说不让他去。这就是人，就是我知道你办坏事，为你自己也不好，为主也不好，我就拦着你，这就是有条件的爱嘛。我就说我要爱你，我就不让你去，我就拦着他，在小道上他也过不去，两个人就在这争执啊。然后耶稣来了，耶稣说孩子你过来，我耶稣叫我的，我不得不过去。我一过去呢，他就跑了，就告状去了啊，这犹大斯。我就感觉很生气，我说主啊，我说你知道他去做什么吗？主说我知道，我说知道你还让他去，你不会拦着他，这就是咱人是吧？我就不明白，我说你知道你还让他拦着他，不就去不了了？你看，咱做父母的，我爱孩子， 该怎么怎么，我打断你的腿，我怎么也得不让你做，怎么怎么样？这就是人性的一个，哎呀，有条件的。
对。
后来呢，耶稣就是孩子，你记住说，我会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但是不会限制任何人自由的选择。这就是无条件的爱。你有条件了，还不是要求了，就是吧？是不是？耶稣说，孩子，你要记住啊，你要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但不要限制任何人自由的选择。但是有一点上你要记住，因为人的选择都是自由的选择，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上代价。
嗯，
另外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有一种现象，就是你可能就是领受了这种医治的恩典之后，可能就是比较兴奋啊，你看哦，我能够为人做医治了。然后他那种理智上的那种明智就没有了，
嗯，
他就凭借着这种兴奋和冲动怎么样，见人为人付出，见人为人祈祷，
嗯，有这样的现象，
这种现象是非常可能的啊。他就像是什么？他就像是这个德伊纳爵讲的这个是，对，在这个真神位之后，很快就会出现假神，
嗯。
在假神位就是来的那个时间怎么样，在真神位之后，
嗯，
所以说呢，你看就你这个不明智的这种冲动，它可能已经是假神位了，但是你感觉到，哎，那是天主推动我去那样服务的，天主推动我去帮助别人的，他还那样，
哎，以为是天主要
他，对，还以为是天主让他做的，就是说在真神位和假神位非常相似，就让你陷在里面。所以说所以说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你有这种恩典的时候，你千万千万你不要高抬自己，
嗯，
啊，千万千万不要认为天主就是给了一种很神圣的使命，非常冲动的、没有理智的、不加分辨的，就去那样，不顾及这种明智的原则，这个是很值得我们看的。对，一领受神，一领受神了，见人就给人俯首，
就给人。
那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出现的，他就是那个他不会分辨这真神位和假神。
嗯，
所以刚才神父提到的也非常重要，也确实有这样的事啊，太多了，也就是兴奋呀，也愿意让每个人都好。但是问题对这个医治祈祷来说，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是吧？这是一方面
啊，
另一方面，人家。对你这个人信任不信任，这也是一个问题，是吧？所以说你不要见了人就追着人去祈祷，所以有的人他需要一个过程，他需要说就是他对这个有一个认可吧。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就是，哎呀，那时候兴奋，见了人就我给你复手吧，怎么复手就好了，别人看他就躲，
这不正
对他印象不太好。原先吧也确实不怎么样，原先你看原先就是人对他印象不好，他现在是他悔改了，他经验了，但是别人他不知道啊，别人还没有对他那个认识有扭转。尤其在一个学习班里边，有一个弟兄晚上看在学习班吧，都在一块儿呢。哎呀，我肚子有点不舒服，他就捂着个肚子啊，这个弟兄。哎呀，这不知道怎么了，是吃坏东西了，怎么来说？反正就说不舒服吧。哎，这个弟兄推门进来了，哎，你肚子不舒服，我给你扶手吧，一扶手就好了。你谁呀、啊、你？你离我远点啊！你什么人也给我扶手？你说这个就是。没有必要了，他这个当然人家说了几句了，他就不好意思就走了。走了之后，在地上他说：“他给我扶手，他什么人呀、啊？他自己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还给我扶手吧？他怎么就给我能治好了？怎么样？你这个就没有必要了，是吧？”嗯，
所以说我们的服务呢，一定要是在明智当中，在秩序当中。
嗯、
你看保罗总统也一再的强调，就是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恩赐哈，都要在秩序当中去进行。都要奔着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原则啊，还有根据我们当代的一些文化、
嗯、
啊，以及我们怀着一个啊，就是无条件的去接纳、尊重和爱的这样的态度啊，来对待求道者。因为求道者本身他生命就遭遇过很多的创伤，
嗯，
可能他的反应啊、他的症状啊、他的模式、他为人处事的时候，就有的人就显得特别的古怪哈、啊，就觉得格格不入啊，
对对对，
特别那个。就觉得令人就接纳不了，在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作为一名代祷者，该怎么去面对求道者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嗯嗯， 他这个首先是刚才其实神父也提到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人，他其实我们都知道，不管有什么伤害，他有了伤害之后自然就敏感了，说他就对你的眼神了，你的态度了，说你的动作了，他都非常敏感，因为他这个比较在意这个，所以说建立平等信任的关系非常重要。就是我为他祈祷，不是说我比他好啊怎么样，只是天主给了我这种恩典了，为这种恩赐，我愿意帮助他。不要认为自己啊比别人高一等，或者说比较属神，这个本身这种态度就是一种属灵的骄傲。其实我们只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带导者，是吧？我只是帮助他跟天主建立关系。当然，无论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古怪也好，或者说感觉到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但是相信，只要他愿意祈祷，他有这种渴望，就说明他内心的渴望走向天主，天主都能医治。所以相信啊，他是好的，是吧？天主通过恩宠会治愈啊不同的人。所以面对这个伤害呢，就是当然我们也需要学习什么，就是耶稣的态度。你看受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这是马窦福音里面提到的。这个耶稣对待每一个人，他总是给他们希望，即便人看着这个人已经没有希望了，你看将蛇的芦苇他不折断，这芦苇破碎了他已经没用了，但是耶稣来给他恢复生机。说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因为本来咱们讲油尽灯枯，说这个人已经就没有希望了啊，没有得救的希望了，甚至看着，但是耶稣给他希望。所以说我们不是看这个人，而是看耶稣的爱和能力。
因为
你有什么想说的？
另外就是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组成这种团队，常常为别人服务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白白得来的要白白安息，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你要明白，就是你这种恩典呢，完全是天主圣神赐给你的，不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地方啊，所以是你是一个工具，必须明白，这工具它不被利用的时候，它就没有。你比如说你是个扫帚，对不对？你是个扫帚，没有人拿起来去扫地的时候，你就是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我要明白，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工具，我们只是让天主、让耶稣借着我们去。所以这个恩典的泉源，这是来自天主，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谦卑。另外就是说你在这样为别人这样服务的时候，那可能很多这个求道者他来的时候，人家会给你红包啊，给你点很多礼物啊，你那个时候你这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白白得来的、白白施舍的这样的心态，你就会慢慢的借着这些礼物，让你的那个贪欲变得越来越大。这个贪欲，这是灵性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啊，所以如果是在这一方面，你就是形成了一个这样收礼的习惯，甚至有些人怎么样，为了收礼，为了这个经济上的利益，他就去发起这个这样的医治服务啊，就是把医治服务变成了一种工具，变成了一个发财的手段。那个时候，那是对天主赐予的这种恩典的极大的贬损。所以说他不再是为了人灵的益处啊，不是为了人灵的益处，不是为了建树人，而是为了让他自己得到这个经济上的利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我千万不要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的话，那从神恩的复兴的原则就背道而驰，大相径庭啊！你看，也就是那个保禄在形容这个人的神恩的时候，他是用了身体的比喻。有的是眼睛，有的是手，对不对？有的是只是口，有的是鼻子，它是不同的器官，不同的器官功能不同，就是 因为他是神不同。那你复兴他的神的时候，就是让这不同的神发挥他自己所扮演的那个独有的角色。那这个角色呢，他发挥出来的时候，他是得建设这个身体。所以说，如果你的这个你的神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建设这个教会，不是在建设这个身体，而是借着你的神捞取你自己的油水，为了你自己的经济而考虑的话，那个时候就是对神的一种玷污。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犯这样的低级的毛病。这个服务就是白白的服务，绝对不收礼，一定注意。
嗯，这避免以属神的恩赐满足自己的私欲哈。嗯，好，家人们啊，听到这里哈，可能大家都觉得啊，我们讲的很细致。其实呢，作为一名代祷者应有的一些素质啊、品格啊，以及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具体的细节，真的是很重要的。为了帮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的去服务，利用天主所赐下的恩赐呢，我们离不开有这些规则来帮助我们。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愿
光荣
归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